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带你探索一系列令人兴奋的科技前沿。首先，我们将深入了解谷歌 DeepMind 的最新 AI 模型 Gemini 2.5 如何在众多领域取得压倒性的领先地位，从而巩固了谷歌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随后，我们接着探究一位交易者如何在短时间内通过精准的市场操作将其投资由数百万美元暴增至7000万美元。接下来，我们还要讨论 Adobe 尝试进军 Bluesky 平台所带来的震动及引发的广泛讨论。跟随我们的步伐，一起揭秘这些激动人心的科技故事。在2025年4月9日，一位交易者冒着巨大风险，仅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将约250万美元的投资变成了7000多万美元。这次交易的关键是购买了与 SPY 相关的特定类型期权及购买权。SPY 是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而当时 SPY 的交易价格还未达到509美元。但是这种期权在当日到期，风险极高。然而交易的时机恰到好处，在东部时间下午1:01下单，到下午1:30，市场应声而起 ，SPY 价格飙升，最终这批仅售85美分的期权暴涨至超过25美元。除此之外，当天 SPY 股份的交易量在下午1:01也出现了激增，近275万股份被购入。如果以当日收盘价533.94美元卖出，每股将获得36美元以上的利润，仅此一分钟就能赚取超过1亿美元的利润。评论区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惊叹，有些人谈论着交易背后的信息不对称，有的则是讨论市场上的这种操作对小投资者意味着什么。多数人对这种准确预测市场动向以及是否掌握了某些未公开信息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猜测。谷歌在所有 AI 领域都取得了领导地位。根据算法桥4月10日的一篇报道，谷歌 DeepMind 目前的成功堪称压倒性，他们的最新模型 Gemini 2.5 在众多领域都遥遥领先，不仅是在常规性能评测上，连在高端芯片 TPU 以及与 Google 全套产品的无缝连接上都展现了惊人的优势。文中提到，尽管 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公司也在竞争，但 Google 凭借其悠久的技术积累和强大的硬件支持，展示了在 AI 领域难以匹敌的实力。评论区有网友表示，作为前 OpenAI 员工，他们深以为然，同时也指出目前 OpenAI 面临的挑战及 Google 的竞争优势。有人提出，广告支持的模式可能会是 LLM 未来的发展方向，而 Google 在这一点上具备独特的优势。有趣的是，即使 Google 在技术和市场占有率上都领先，也有评论表示 Google 在营销、信任和市场份额等方面仍有待提高。总而言之，尽管路还很长， Google 凭借其在多个维度的领先地位，正在稳步推进其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最近一次的尝试中， Adobe 进军 Bluesky 平台引发了用户的强烈反响，导致公司不得不删除了所有相关帖子。这次事件的起因是 Adobe 试图通过一个看似无害的帖子与艺术家、设计师和讲故事的人建立联系，但这一举动却激怒了 Bluesky 平台的用户，他们迅速利用这个机会表达了对 Adobe 订阅模式的不满。其中一些评论指出 Adobe 的做法存在欺骗性重订购问题，而其他人则认为 Adobe 尽管尝试以一种乐于支持创作者的态度出现，但其许可条款极其可恶。也有评论认为，尽管 Photoshop 等产品无可替代， Adobe 的商业行为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批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尽管企业可能拥有优秀的产品，但如果忽视与用户的沟通和透明度，最终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品牌形象。总之，这次事件不仅凸显了 Adobe 商业模式的争议，也反映了社交媒体对企业公关战略的巨大挑战。Fedora 正在推动一个目标，希望到 Fedora 43开发周期时能实现 99% 的软件包可重现性。这意味着通过相同的源代码、构建环境和指令，任何一方都能够重新创建出字节级别一模一样的软件包。尽管 Fedora 在此领域起步较晚，但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目前 Fedora 的构建基础设施改进已使得 90% 的包构建达到了可重现性。此举旨在加强软件供应链的安全性，允许独立验证包源代码与交付的二进制文件的一致性。尽管存在一些已知的难题，例如 Haskell 包在多线程编译时无法保持一致， Fedora 团队仍在努力寻找解决方案。评论区的网友表示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有人分享了相关工具和进展，表明社区对于提高软件包可重现性工作的支持和参与。 这不仅是技术上的进步，更标志着开源社区在确保软件质量和安全性方面正在迈出重要的一步。在 Playing in the Creek 这篇文章中，作者回顾了自己童年时尝试在后院的小溪里筑坝的经历，以及这一过程给他带来的深刻启示。文章不仅仅是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思考，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一份纯真和乐趣，以及在达到目标后如何找到新的游戏规则。他提到，在得到了一份投资银行的工作邀约后，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为了赚更多的钱而努力，因为这就像用铲子强行堵塞小溪，最终会失去游戏的意义。这使他开始思考，在不断的追求中，我们是否忽略了对周围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例如，他在沙滩上玩耍时不小心埋没的贝壳是否能重新回到表面这一问题，寓意着我们的行为可能对环境有着不可预见的影响。评论区的网友们提供了多角度的视野，有的认为文章精彩地表达了作者的想法，但也有意见认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从事 AI 研究的人都会采取作者建议中的谨慎态度。有趣的是，文章中的一些比喻，如堵塞小溪和孩提时代的无忧无虑，引发了读者们对于简单生活的怀旧之情。整体来看，网友们一方面赞赏文章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感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对于 AI 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挑战表示了关注。在最近的一篇名为《你的长处是你的短处》的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关于工程师的有趣发现，他们最大的优势和最令人沮丧的弱点，往往是同一特质在不同情境下的体现。作者通过个人经历分享了怎样的快速编码能力让自己非常高产，但同时也因为匆忙完成特性而错过了一个编辑案例，导致了生产问题的发生。这篇文章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反思自己的优势和弱点的新视角，还建议了在一对一交谈中直面这种二元性、明确情境下的指导，以及将紧张关系作为特性而非缺陷等解决之道。评论区的网友们也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如一些人强调了成长主要有反馈循环介导时，优势成为弱点的危险，而另一些则讨论了人的适应性和如何在团队构建中寻找价值的共鸣。这些观点彼此交织，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个人特质如何影响工作和生活的理解，也提醒我们在追求成长的路上需要保持平衡和自我反思。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你可能并不需要使用 WebSockets。 文章指出，在很多当下流行的使用场景下，例如实现客户端与服务器间的实时通讯，人们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WebSockets， 但实际上通过 HTTP 流或者服务器发送事件 SSE 这样的技术，也能以更简单、开销更小的方式达成目标。文章中还提到了如何通过服务器侧 JavaScript 实现状态更新的实时推送，进一步减少了对 WebSockets 依赖的必要性。评论区反响多样，有人担心将 HTTP 流作为发布订阅机制使用可能会带来问题，比如网络代理不期望出现这种流量模式，也有人认为这是向更简单的通信模式过渡的一个良好示范。还有评论支持使用 HTTP2、HTTP3 和 SSE 作为更为合适的解决方案，提到 WebSockets 带来了诸多不必要的复杂性和开销。总的来说，社区对于使用 WebSockets 的必要性展开了热烈讨论，许多人赞同寻找替代的实现方式，以简化开发过程并提升应用性能。Erlang 的讨论最近在 Hacker News 上引发了热议，尤其是关于它不仅仅是轻量级进程和消息传递的观点。这篇文章指出， Erlang 成功的秘诀在于其行为模式，这是一种类似于 Java 或 Go 中接口的集合，能够通过多种实现提供了一个强大且灵活的框架来构建可靠的分布式系统。作者通过重点讨论 Erlang 在 Ericsson 的电话交换机项目中的应用，强调了采用这种模式的系统能够实现高度的可靠性和效率，甚至引用了 Joe Armstrong 的让他崩溃哲学来说明这一点。该文引发了不少技术爱好者和开发者的关注和讨论，其中不少人分享了自己对 Erlang 以及其行为模式的看法和经验，有些人强调了这种模式在构建复杂系统时的优势，也有人讨论了如何将 Erlang 的理念应用到其他编程语言和平台上。总的来看，评论区里的网友们普遍认可 Erlang 在构建可靠分布式系统方面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同时也对 Erlang 社区中分享和协作的开放精神表示了赞赏。在最近的一篇博文《为什么我用 Lisp 编程》中，作者分享了他偏爱 Lisp 语言的原因。 Lisp 虽然并非最流行的编程语言，但它的动态类型系统、对函数式编程的天然支持，以及几乎无处不在的宏系统，让它在编写原型和探索性代码时显得格外有趣。尤其是 Lisp 的 Replace 环境，让程序的实时开发成为可能。此外， Lisp 语言的简洁性使得开发者几乎可以忽略括号的存在，而专注于代码的逻辑结构。尽管目前市场上有更多库和更大的用户社区选择其他编程语言， Lisp 依旧因其独特的特性和优雅的语法被一群忠实的粉丝所钟爱。从评论区反馈来看，有不少读者认同文章的观点，表示 Lisp 的表达力和灵活性令人印象深刻，而另一些则表示函数式编程的思想虽好，但在实际应用中会遇到许多难题，特别是在处理输入输出时。同时也有评论提出质疑，对于在生产环境中使用 Lisp 的实用性表示怀疑。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激发了读者对函数式编程语言，特别是 Lisp 的深入讨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尽管 Lisp 不是主流选择，但它独特的魅力依然吸引着一批忠实的追随者。瓦氏钟表公司创下了制造世界上最复杂腕表的世界纪录。这款名为 Solaria 的手表拥有41项复杂功能，并且申请了13项可能的专利发明。这款手表不仅仅是为了纪念瓦氏钟表公司成立270周年，更是一次对极致工艺的展现。这款名为 Les Cabinotiers 的 Solaria 超级大复杂功能手表，不同于传统口袋表，它的设计现代，尺寸适中，可佩戴。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手表耗时8年打造，由一位钟表师全权负责，从零开始，不设预算，不标价，但却是可出售的，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评论区，网友们对这款腕表赞不绝口，有的强调了与苹果手表或卡西欧相比，这样的腕表百年后仍将是工艺与工程的杰出见证。另有评论提到，这种手表的生产过程中的非自动化构成了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总的来说，这款手表不仅展现了瓦氏钟表公司在制表工艺上的顶尖造诣，更是将钟表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够激发您对于科技界最新动态的兴趣与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到满意，请不要忘记订阅并分享给您的朋友。希望您能够每天与我们一同感受科技的脉搏。祝您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